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美国总统奥巴马昨天晚上发表2015年国情咨文，在称赞美国经济强劲复苏的同时，奥巴马主张改革税制，打击避税，未来十年增收富人及金融机构合计3200亿美元税款，以减轻中低收入家庭的债务负担。一些美国民众认为这一提案无异于劫富济贫，而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里更是炮声隆隆。奥巴马提出的税务、移民、教育等改革计划能否通过国会这一关，作为今后两年的跛脚鸭，奥巴马在内政外交方面是否仍然可以有所作为？时大家谈节目邀请观察人士来进行解读。
好的，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是经济学家、评论人士何清莲女士。何女士呢，通过 Skype 在美国新泽西州参加节目。何女士您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节目现场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韩博士您好。
你好。嗯，谢谢。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4001200551，4001200。0551，请您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
访谈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篇相关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向美国民众阐述自己的观点，他集中谈到推进经济以及壮大中产阶级的方案。在外交政策方面，他敦促国会参众两院投票授权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采取军事行动。有分析说，遭遇国会中期选举的失败以后，奥巴马所属的民主党及其海外议程预计将遇到强烈的抵制。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背景报道。
奥巴马总统首次向参众两院都在共和党控制下的国会发表国情咨文，他向反对党和美国民众传递了这样的信息：美国的重点不再是应对过去的经济困难。
The shadow of crisis has passed.
危机的阴影已经过去，国家的状态是强大的。
At this moment, with the growing economy,
目前随着经济增长、赤字下降、产业兴旺、能源生产繁荣景象的出现，我们已经从萧条中复苏，可以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更为自由地规划我们的未来。
奥巴马表示，未来远景包括一个有公平机会实现繁荣的中产阶级。
这就是中产阶级经济，它的理念是只要人人都有公平机会，都得到公正的待遇，都在同样的规则下竞争，国家就会处于最好的状态。
最近一段时期，奥巴马总统到各地巡视，向民众阐述他的理念，目的是在星期二发表国情咨文演说之前推出关键议题。这些议题包括提高富人的税负，以此为中产阶级提供更多的减税优惠，以及社区大学的两年免费教育。他还宣布扩大互联网宽带，打击网络犯罪和保护隐私等计划。在外交政策方面，奥巴马总统誓言要持续打击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恐怖分子。他呼吁国会通过新的决议授权向激进组织使用武力。
为了避免被拖入中东地区的另一场地面战争，我们正在领导一个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广泛的联盟，削弱并且最终消灭伊斯兰国这个恐怖组织。我们也支持叙利亚的温和反对派，他们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这一努力。我们还要帮助世界各地的人们挺身而出，抵制已经破产了的暴力极端主义意识形态。这一努力需要时间，需要重点支援，但是我们将会成功。
But we will succeed.
奥巴马总统欢迎与中国达成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协议，赞扬美国在西非进行的防治埃博拉疫情的努力。他还保证要推进与伊朗进行的核谈判，以及改善与古巴关系的努力。共和党方面的回应包括承诺新国会将打击恐怖主义、改革税制以及削减赤字。
我们将提出建议，争取削减浪费性开支，通过建设性改革来平衡预算，而不是向总统提出的增加税收的方案。
尽管奥巴马总统的民意支持度有所上升，但最近的皮尤研究调查结果显示，由于薪金增长停滞，大多数美国人仍然对中产阶级的经济前景持有疑问。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好，刚才是对奥巴马总统昨天发表的国情咨文的总结性报道。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何庆莲女士，昨天奥巴马总统显示非常的乐观，对美国当前的经济形势非常的这个乐观。他说呢，美国的经济危机的阴影已经走出去了，现在美国历史将翻开新的一页。对于美国目前的经济形势，您是怎么看？是因为政府的经济政策对头，还是由于现在油价暴跌的结果？面对欧洲经济不景气、俄罗斯经济动荡、中国经济下滑的局面，美国经济一枝独秀的局面能撑多久？
我觉得这个美国经济一枝独秀还将维持下去。但是呢，有几个原因不可以忽视。其中呢，油价当然只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有一点，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大家只注意到美国经济遭到重创，但是没注意到一个事实，就是说美国的经济是虚拟经济，就是金融系统呢受到重创，但是美国的实体经济，还是很好，没有受到什么破坏，这是后来复苏的基础。第二点呢，就是由于大家预测这个页岩油革命，美国的能源将会很便宜，欧洲资本还有中国资本都大量进入这个美国，就像这个这近五年来，中国的资本呢累计已经达到300多亿，仅仅是2012年一年就有40多亿，那么就是很多行业都进入美国，有40个州。也遍及各个产业，总共给美国呢，在2012年就提供了27000个工作岗位，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时的美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正确的政策，这个正确的政策呢，包括两点，第一点就是财政那个预算受到严格限制。大家都记得这个财政悬崖以及这个债务上限的问题，当时呢都导致美国政府呢短期内关门，这个事件呢当时被中国呢当作是美国政府无能、美国经济危机的表示，其实他没看到的是另外一点，就是这件事情提醒每一个美国人，美国还有巨大的债务，就是当时呢就是共和党做的这些举措看来是短期内关门，但是实际上呢是限制了政府呢无限扩大开支的冲动。那么奥巴马政府呢现在这个国情咨文正好表现了和过去的相反的趋势，就是要通过征税的方式扩大政府开支，增加民众福利。第二点呢，我还要讲一下，就是美国政府当时采取了一些正确的措施，没有服从这个民粹主义的要求，就是征税增加企业负担，还有就是增加这个民众福利。那么这一点我将在后面多谈一下。我想的就是美国经济如果能够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发展呢，会保持它的特有活力，但是如果走到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像奥巴马总统这个借富济贫的这个国情咨文方向发展下去了，情况可能会不一样。这一点呢，就是我个人对这个国情咨文的理解是，主要在于为2016年的选情搭建平台。
好，谢谢何女士。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韩连朝博士，那么这一次的奥巴马的国情咨文呢，我相信您好像也是刚才说您读过了的啊，
对，
看了。那么就说回头来讲，他这国情咨文他的这个主题是什么，重点在哪里？那么另外还有一个评论，就是说奥巴马这一次呢，在他的国情咨文里，他是终于说了他想说出来的话。那么这个评论你同不同意？
我觉得这个刚才何庆莲女士谈的很有意思，就是说她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对美国民众说的，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在还没有发表国情咨文之前就把这个他的文本 这个公布出来了，这是也是一个比较新的举动。在他之前呢，他还在全国各地到处去游说，讲他要在国庆之文里头所讲的东西内容，实际上呢是想引起一个全国性的讨论。
实际上在 Twitter 啊等等上面
都已经有了，对对，
很早就把他的文本部分内容都透露出来了。
对对对，我们大家都已经知道他想讲什么，所以我觉得他实际上是为这个2016年这个大选啊造势布局，那么想以通过反败为胜，以攻为守的这个策略呢，来让这个民主党继续保持白宫，同时呢夺回国会的这个控制权。那他的主要的这些基本上我觉得是一个政治倾向性非常强的一个这些个议题，除了反恐，除了这个贸易之外，还有一个这个所谓网络安全问题上，我觉得很其他的问题基本上是以政党划线的，所以呢，我觉得可能很难在国会取得这个成功。当然，我想补充一下，这个就是美国经济方面，美国经济的确是复苏非常强劲，那么去年一年差不多5%的这个 GDP 的增长率，同时呢这个受这个失业工人的这个下降到5.6%，所以整个经济形势很好。但是到底是谁的功劳？一般大部分美国总统都说这是我的功劳，实际上我认为呢他政策在里头起的作用非常有限，主要还是市场先生
对
他自己的这个调节，让这个经济呢反过头来这增加了这个这个增长，促进了这个增长。这最重要的，我们看到美国这个经济啊，就是能不能一枝独秀继续持续下去。那么我觉得我同意这个何青莲女士刚才分析，就是可能还会持续下去。但是呢，有个很大的隐患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美国的失业工人实际上还是有差不多870万失业工人还是没有工作。同时呢，在奥巴马执政6年期间啊，美国的这个债务增长了7万亿美金，这是他所有这些总统里头，他在他的任期中间增长最快的一个，这个是一个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发生爆炸，把整个世界经济拽下来。
是何青莲女士，刚才你稍微提到了一点税收，那么我们看到奥巴马在昨天的讲话当中呢，可以说大打中产阶级牌，提出了中产阶级经济这么概念。他并且提议要对最富有的1%的美国人以及最大的金融机构增加税收。那么有很多的美国人，特别是国会当中的共和党人，就说这是劫富济贫。那么你认为奥巴马政府增加富人和最大的金融机构的这种债务改革的计划，它的前景如何？在国会能够得到通过吗？如果这个双方不能通过的话，对美国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呢，在共和党国会这个计划呢很难得的通过，但是我倒不认为呢是富人会强烈抵抗，因为我记得美国的富人啊，在2001年那个小布什取消遗产税的那时候啊，有120位超级富豪在美国纽约时报呢登广告，叫做请向我们征税。然后呢2011年就是比尔盖茨索罗斯等200位富豪又写信给这个总统和参众两院，要求向他们征税，而且说要他们把国家利益放到首位，请向我们征税。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重要的是在这个金融机构呢游说力量很强，而且目前呢对这个计划反弹很大，这一点呢我觉得可能会遇到阻碍。但是呢，我不认为这个奥巴马增加税收这个事情呢会刺激经济，因为过去了这些年来就如韩连朝先生说的，就是因为没有按照奥巴马不断的无限扩大这个政府开支的要求限制它，所以呢让这个美国经济呢保持原来有的活力。而奥巴马这个国庆之文整个走的就是欧洲左派的路线， 没有汲取这个欧洲的教训，就是不断的走加强民众福利那个左派路线呢，最后造成这个欧洲很沉重的负担，然后就是企业感到负担很重，纷纷离开这个本国，比如德国一些大企业都早就离开这个德国去外面谋求发展。那么我觉得呢，就是这个增加税收不是一个好办法，也不是美国特点。
好，谢谢何女士。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与此同时也欢迎各位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那么第一位呢是北京的西先生，习先生，北京的习先生，你好。
是我对吗？
是。
我有个也许很蠢的问题，但我仍然想问，所以请包涵。
我们会回答。
我想谈论美国政治，就是美国的政治。都知道是个开放型的政治，任何的财团只要有钱有资金都可以组建游说集团左右政策的走向。这种体制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可以达到某种权力平衡，坏处呢就是会不会被某个流氓恐怖主义专制国家所利用。我说的是某个流氓恐怖主义专制国家，比如说我动用天文数字般的资金组建游说集团，收买政客，贿赂议员，而且我开出的价格之高是你绝对无法拒绝的，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改变美国的政策走向，甚至我可以左右选票，就是达到我的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有没有可能？
好，明白您的意思。
如果有可能的话，这会不会非常的危险？
好，我们现在马上请韩博士来对这个观众作为一个回应。
对，他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在美国呢，这个游说集团是他这个民主机制的一个特点。那么各个利益集团都会在美国国会游说，影响美国的这个政策制定，主要是内部政策，就是国内政策。但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海外集团、海外国家，这个国其他国家外国在美国呢设立很多的游说集团，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那么这种也存在，比如说我们说中共政权在美国国会的这个影响力现在很明显的是加强了。过去台湾在这个游说集团在这边是非常有力量的，那么现在呢，随着这个中国的这个大量资金的投入，雇佣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律师事务所呀，这个游说集团以前的高官啊来进行对游说，那么基本上在美国国会啊就是说中国的游说力量好像形成一边倒的这个趋势。
那么美国的宪法有没有任何的这个限制，就是说对这个游说集团它能够做多大程度的这个游说，还有它的资金能够投入多少，有没有这方面的规定呢？
美国的政策呢是这样，美国法律就说所有的代表外国这个国家的进行游说的这些人呢需要这个进行注册的，那么但是资金投入没有限制，那你可以用无限的这个资金，但是呢在比如说之所以能够游说，就是他们能够向这些政客们进行政治捐款，那么来通过这个呢买通他的这个管道，对他施加影响。在这个钱的问题上呢，那么是有限制的，数量有限制的，但是很多所谓的软钱那是没有限制的，所以这个涉及到很复杂的问题，就是影响是肯定是存在的。
习先生的问题就是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如果某个外国在美国花费了足够的金钱，能不能买通所有的政客或者大多数选民、大多数政客，从而可以左右美国的政治和美国的对外政策？
我觉得这个美国这样的一个民主机制，它的力量就是在于它的多元化。那么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所谓的 watchdog， 所谓的这个监管的这些机构啊，会非常密切的关注这些外国势力的影响，那么会媒体也会进行批评、进行监督，这种出现这种情况几率可能是比较小的。
还加上这个老百姓也是一人一票这样的这个制度，
是这样的，老百姓不是这个不是阿斗，所以
你不可能贿赂每一个老百姓，
不是金钱可以达到一切目的的。
是
3亿多人，你不可能都把它贿赂出去。然后接下来一位呢是继续接听观众听众朋友电话，辽宁的扎先生，扎先生你好。
赵
先生，对不起，辽宁的赵先生。您在线上吗？好，接下来一位是西藏的赵先生。
哎，你好，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 中国这个贫富差距是非常大的啊。这个奥巴马提的这个提议啊，我觉得提的非常的好。中国的贫富差距不仅是中国，印度也是这样子。那如果中国也提出这个意见，就像奥巴马提出那样，让那个很富的人呢来交税，你说中国以后这个贫富差距会不会变小一点呢？因为现在都是这样子，你看。穷的人就穷的样子，富的人就富的流油。
好，谢谢西藏的赵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我们等会儿会请何清莲女士来回应，就是说跟你解释一下中国的劫富济贫和美国的这个劫富济贫它之间有什么样的异同。好，接下来还有一位是西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你好，美国的经济它一定会复苏而且强大，因为美国伟大强大的金融业才是最伟大的，它让美国的资金和技术得到完美的结合，使美国成为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政府它扮演的角色就成为资金和技术的媒介，而中国呢，它是资金和权力的个勾结，官商勾结，抢劫中国老百姓。中国政府就是最大的抢劫犯。
好，谢谢您。
为了维持这个，
谢谢西藏的赵先生，赵先生明白您的意思。好，接下来我想请何清莲女士来做一个回应，就是尤其刚才提到的这个所谓劫富济贫，那么在中国方面听到这个词是觉得大快人心，但是在美国呢却有不同的声音，您怎么来做一个对比？
我觉得这是因为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还有这个社会分配体制完全不同的结果。中国呢是因为政治和这个资本结盟，那么就是让很多广大中下层的处于受劫掠的状态，所以就是底层活得很没有希望，而且人数庞大，几乎占这个总人口的70%，那么财富呢集中在这个一半财富集中在这个1%的富人和权贵手中。这一点呢和美国很不一样。而且这个中国集聚财富的方式啊也和美国不一样，美国是通过市场竞争，中国是通过权力和资本的结合。所以呢确实是如主持人讲，在中国听到劫富济贫是大快人心，但是在美国呢劫富济贫这个政策吧用得过度，就会伤害这个美国经济的活力。因为美国这个虽然奥巴马总统说要给人人提供机会，实际上美国确实是给所有的人提供机会，哪怕你是一个移民，只要你有合法身份，你在什么呢，在美国就能获得很大的发展。就像索罗斯他就是一个波兰移民的后裔，所以呢他们来到这个美国吧，他们自己也说是来到一个合适的时间，来到一个合适的国土，最后呢获得很好的发展机会，他们都很热爱美国。那么我觉得呢就是完全不一样。那么美国的经济活力在哪里呢？就在于这个培养这个企业的活力和竞争能力。那么这个培养主要是靠企业自己，企业和政府的关系不那么密切，政府不能够时时刻刻去干预企业的发展，它只能通它的那个政策工具很有限，比如就是一个货币政策，就是降息或者是加息，然后就引导这个资金的流向和大家投资的方向。但是这种引导跟中国完全不一样，所以呢就是我觉得中国人一看到奥巴马这个政策吧，应该考虑到两个国家的制度完全不一样。
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正在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们正在讨论美国总统奥巴马昨天晚上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国会参众两院发表的年度国情咨文演说。奥巴马谈到中国的时候说，为了确保美国企业和劳工在公平环境下竞争，必须由美国来制定贸易规则，而不是由中国来制定。请看一篇相关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正在试图克服来自国会两党对其快速通道授权的意见。他星期二发表国情咨文时表示，如果美国让中国占了上风，美国工人和企业将处于不利的地位。奥巴马总统呼吁国会两党给予他促进贸易的权限。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求两党赋予我促进贸易的权利，来保护美国工人与从亚洲到欧洲的国家签订新的贸易协定，不仅仅是自由贸易，而且是公平贸易。
奥巴马表示，过去已经达成的贸易协议常常是不尽人意的。他说， 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注意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想要夺走美国在经济领域的领导地位。中国不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框架的成员，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是美国与11个贸易伙伴正在谈判形成的贸易框架，其目的是在诸如工人权利、工作环境和降低贸易壁垒方面设定共同的贸易准则。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正在积极推进与 APEC 国家达成更广泛的贸易协议。奥巴马总统说，中国试图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区域制定规则，而这些规则应该由美国来制定。正在谈判中的太平洋协定将为包括环境和医药专利等所有领域设定贸易规则，其涵盖范围包括占全球经济总量40%的国家，是世界贸易总额的1/3。与此同时，美国正在与欧盟国家谈判一项贸易协定。总统快速通道授权的支持者与批评者都在游说国会议员。来自马里兰州的斯丹尼·豪叶议员是国会众议院排名第二的民主党议员。豪叶议员表示，白宫必须考虑民主党人对贸易协议可能会伤害美国就业与工人工资的担心。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好，请问一下何庆莲女士，对奥巴马总统昨天晚上所说的世界贸易规则应该由美国来制定而不是中国，您的这个理解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话呢只说了一半，实际上过去呢中国的问题不是在于中国有制定规则的权利，而是中国的不守规则。比如这个加入 WTO 以后，中国就很善于利用 WTO 各种规则的空隙，直到呢这个欧盟对它采取绿色贸易壁垒，还有其他的国家都启动了一些特殊的保护措施来限制中国。那么美国这方面呢，应该说呢就牵涉到一个问题，每一次要启动贸易壁垒或者要进行某些限制的时候，那么就是国内呢就有很强大的游说力量，这些游说力量包括微软、福特汽车公司、美国的很多经济巨头。最多的时候，中国呢在这个美国拥有23家游说机构，有一些是为特定目标服务的，有一些是专门为这个经济贸易服务的。那么其中最大的就是基辛格那个公司啊，基辛格在美国政界拥有很强大的影响，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呢我觉得还是奥巴马在这个夏威夷，就是前两年那个夏威夷 APEC 峰会上讲的，中国应该像一个成年人那样行事，遵守国际规则。我不赞同他说的那个成年人那样行事那个说法，因为中国并不是一个政治游戏规则上的幼儿，而是相当熟悉这些规则，而且会操弄规则啊。所以我觉得今后的问题也不是说规则应该由美国制定，因为很多国际组织基本上都有既定的规则。那么在美国组建的那个 TPP 里面也是美国主导，关键就是中国如果要加入进来，中国遵不遵守。中国有句名话，这是在这个夏威夷峰会上的，就是外交部的助理说的，这些规则中国没有参与制定，所以不必要遵守。那么这个话当然中国讲的有毛病，因为中国是一个国际社会的后来者，无论是联合国 WTO 还有其他的国际组织，它都是个后来者，所以制定规则的时候它不在场，它进来的时候是签了约承认这些的啊。所以就是中国现在呢也确实想主导世界游戏规则，但是呢目前美国跟中国的争端就发生在这一方面。
好，谢谢何女士。那么刚才呢我想再回头谈另外一个问题，就在美国这个移民非法移民问题呢也是引起了相当大争议的这么一个话题。那么刚才你也谈到，就是说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正是它多元化呢是美国这个制度上非常大的这个优势之一。何女士也谈到这个移民呢只要在美国你都是可以非常有作为的，但实际上呢即便是非法移民也是可以小有作为啊。那么这个非法移民问题为什么在美国这个政府这个议会和白宫之间有这么大的争议，还在民间也引起这么大的这个反响呢？
我可不可以先这个就这个工人问题就这做一个回应啊？我觉得这个话呢，奥巴马实际上是针对美国的民主党内部所说的，因为他讲的就是说我现在需要这个贸易这个授权来把这个开通这个快速的这个渠道的这个快速通道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因为过去民主党人呢反对这个非常厉害，就是说它影响了美国工人就业，让大量的工作转移到这些低这个劳动成本的这些国家去了。那么他现在的一个就说法呢，就是说你都来支持我，你们要支持我的话，我们就把这个东西能够搞定，能够搞好。
奥巴马还昨天他还特别强调要把这个工作机会从中国这样的国家
拿过来，
拿回到美国来。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说法实际上是比较幼稚的，因为这个市场经济啊，一旦你设立起来以后，它就是靠经济，靠一个这个经济来调节，它是要随着这个，它就是这个走向。所以呢，这个跟奥巴马自己本身呢，一方面说我们要保证这个中产阶级怎么怎么样，它是一个相互一个矛盾的。一旦你建立这种贸易这个协定，肯定这个劳动力、资本它就要流向，会产生不同，那么造成的结果就会不一样。但是这个奥巴马呢，反复的强调这个工作机会，同时呢又要建立这个贸易这个协定，想把这种所谓的这主导权拿过来。但他所有的这些讲法就是需要民主党人支持他，因为共和党人在这个问题上是不会有问题的。那么现在很多人就认为呢，他必须要先把这个劳工问题解决，先把环保问题解决，才能够真正讨论贸易这个壁垒的问题。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信号。但是回到这个移民的问题呢，我觉得很多在最近有两个这个所谓的民意测验，那一个民意测验呢，有56%的这个美国人表示同意要这个国会啊制止奥巴马采取的那个这个行政命令，给予这些个移民的这种
非法移民
的这个保护。那么同时另外一个民意测验呢，55%的人反对，说应该让他继续进行下去。不应该就说让国会来阻止。但是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呢，几乎就是说可能还会继续沿着奥巴马这个方向来发展。虽然是已经通过众议院已经通过这样的一个法案，但实际上我觉得不会有太大作用，因为奥巴马肯定即使参议院通过送给奥巴马，奥巴马也会否决。那么国会呢没有2/3的多数来推翻他的这个否决，所以呢可能还会沿这个方向来发展。
就是多数的美国民众还是倾向于自由化这样一个思想。
不是，我觉得民众在这个问题是非常分歧的，还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从共和党人的这个他的这些这个基础选民基础来看呢，基本上是要求国会阻止这样的一个
不予继续保护。
对，不予继续保护。民主党的基础来看呢，他一定是支持这样的，所以这个还是一个分裂的一个状态。
好，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安徽的王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两位主持人好，谢谢。我想讨论一下，美国在现在不管是将来，他还是能主宰世界的经济和世界的和平。就拿以前抗日战争来讲，不是美国放了2颗原子弹炸掉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中国早就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了。我相信美国是还是世界的老大。
好的，安徽王先生，您还有什么话说吗？好，谢谢您。何静莲女士，刚才这个王先生他发表意见你也看到了，实际上昨天奥巴马总统在他国情咨文当中所发出的信号也是同样非常明晰的，他就说美国仍然主导着世界的政治、世界的经济。那么最近我们也知道中美有很多的合作关系，比如讲奥巴马总统昨天谈到的去年在 APEC 会议上达成的中美两国减排协议，还有其他方面两国这个合作都很多。而且中国提出了一种所谓 中美两国新型大国关系这么一个说法，但是美国并不认账。你认为现在美中关系处于一种什么样的阶段？美中两国在哪些领域实际上存在着实际上的这个对抗和合作的关系？
我觉得美国主导着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当然应该说这个话没错。问题是也要正视到美国这个主导地位正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这各方面的挑战呢，其中有欧盟的不合作或者是有限合作，还有就是这个中国呢在各方面跟美国的对抗和冲突，而且中国还把这种对抗和冲突呢都归结到是美国方面做得不好，比如严学通最近一番讲话就是指责美国。这里的情况很复杂，第一个呢就是美国的太平洋战略。美国是2009年重回太平洋啊，就是在这个亚洲国家的邀请下重回太平洋，因为亚洲国家不希望中国做亚洲的太阳，希望呢美国去主导这个亚太格局。所以在这一点上，南海冲突还有周边邻国冲突，那个中国跟这个美国确实有很大的矛盾。这个矛盾不是美国直接和他有，而是中国认为美国保护了那些国家，让中国呢在那方面居于受压抑的位置。所以这一点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香港和台湾的问题。香港像这个战中，中国呢是非常明确的用人民日报海外版、环球时报发表文章，指责了美国的民主基金会介入这个香港的战中运动，并且讲这个戴耀廷还有那个陈，就是战中三子的两个人都接受了美国的什么呢指令和资助。这一方面呢，美国的回应相当软弱。软弱到什么程度呢？第一个就是说，当然就是说我们从来没介入。第二个呢，就是表示不介入。所以呢，就是战中基本上是其实美国政府是没有表态支持的啊。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台湾问题上，最近的就是这个1月1号这个台湾驻美办事处双线员升旗的事情。在沉默了几天以后，中国呢又模仿这个香港的手法，逼迫这个美国，要求美国出面做恶人，对这个台湾加以指责。那么美国也确实这样做了，所以现在的这个余波还荡漾啊，台湾也很不满，所以美国又为了这个安抚台湾，那么就最近的在台湾搞这个对台关系法35周年纪念，就是意思表示我们美国不会抛弃台湾，还继续这个会在这个台湾关系法的框架内承诺啊，保就是继续这个承诺。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些方面，应该说共和党指责奥巴马软弱，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当然还表现在这个反恐上面，这一次在这个国情咨文里面，奥巴马讲得很清楚，就是讲13年以来，就是我们选择什么是价值观的问题。那么他实际上就指在911以后那个布什政府的政策。这一点呢，我觉得留在历史评价，因为现在欧盟还有这个正好处在这个反恐的前线，就是这个伊斯兰国啊，我觉得这方面呢，可能今后美国会要调整一下，这是我的看法。
好，谢谢何女士。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与此同时也欢迎您拨打免费热线电话400120-0551。天津的张先生，你好。
我说一下啊，那个我这个这回的感觉，这个确实是啊，这个奥巴马这个国情咨文呐、我在原先就感觉这个奥巴马在这个世界这个、特别是在中国这个问题上啊，他是表现的这个好像招不太多，比较软弱，好像他这个立场对中国的立场总是在左右摇摆，也不是很稳定，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想提一个什么呢，就是说美国的这个总统的这个国情咨文，他本身对中国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讽刺。为什么来说呢， 你作为中国的国家主席，什么党什么总书记，什么军委主席，你对这个国家有什么资文呢？你上你这个这一年都干一些什么？你们都捂着盖着，什么也不知道，老百姓什么也不知道，对老百姓什么没有，根本就是说可以说没有老百姓的什么事儿。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这个在一个国家，这个全力以赴的要打造一个党，建设一个党，保证一个党的这个执政的这个执政权利，我想这个对于国家来说，对于世界来说，这个论点，这种做法都是极其荒谬的。
嗯，好，谢谢。
我也希望这个在这个几位这个专家呢，把这个党。把这个党这个在这个国家这种论述呢，得多，希望你们美国之音都多给论述一下这方面。
好，谢谢天津的张先生，关于这个文明政府的这个讨论，我们还会继续进行下去。好，接下来我想请问这个韩先生，就刚才这位张先生也谈到，就是说呢，美国政府就是奥巴马政府呢，对中国方面是比较软弱，他的立场是左右摇摆的，像个骑墙草啊。那么何女士也谈到，也是同样的这个问题。我想问问你，就是说在这个美国目前面对这么多挑战，像是欧盟的这个不合作等等，还有在中国方面的香港、台湾这方面的问题，您认为在美国方面，如果是民主党或者共和党他们执政的话，如果是他们哪个党总统或者是控制国会，会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差别？还是说这个国际形势摆在那个地方？其实美国政府呢，基本上也是无能为力，他只能采取一个左右摇摆的这个态度呢，能够及时的化解眼前的危机为这个上策呢。
对，我个人感觉呢，刚才这个赵先生谈，张先生谈啊，讲的这个美国领导人对一个国家的国情每年都要向国会汇报，那么这个实际上是美国宪法规定的很清楚，美国宪法第二条规定非常清楚。那么从华盛顿开始就把这个就做了这样的一个举动。那么后来因为杰弗逊上台以后呢，他觉得这个对国会讲话呀，好像有点君王这个君临天下那个姿态，所以他就取消这个讲话，用以这个书面的形式向国会递交。那直到这个上个世纪这个威尔逊的这个总统上台以后呢，又开始重复这样。那么最后一位书面递交这个国情咨文的是吉米卡特，所以呢，美国这个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惯例。那最我觉得最有意思就是说，这个美国领导人讲话，人民不需要被强迫去学习去领会他的精神的，而且我们随时都可以拍砖批评他这些个议题。
没有学校团
对，那回到你那个刚才讲的这个
两党执政有没有任何区别？
对，但是我觉得这次奥巴马实际上在这个国情咨文里头对中国这个态度啊已经在里边暗示了，那么就讲得很清楚，美国不允许大国欺凌小国，同时呢在亚太地区呢希望所有的这个争端，包括领土争端、贸易争端，都要通过规则、法律、国际法的这个规则来进行。这一点，这个立场，我觉得是非常的坚定的。那么，在人权问题上，我觉得这是奥巴马的一个非常软弱的地方，就是说没有像过去里根总统那样把人权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核心，而是把一个其他的一个
经济利益
和战略合作这些东西放在这个。但我觉得呢，这个从目前的政治现状来看呢，可能回到人权为中心的外交政策可能还有一段时间，但是呢，我觉得美中之间呢面临非常非常多的挑战。对美国来讲，最大的挑战可能是怎么样建立一个有效的这个危机管理机制，防止这个擦枪走火。这个可能是大两国需要通过智慧来真正解决的。共和党呢，很明显在2016年大选中间会利用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对他进行攻击。来争取那个，但是他们上台之后，我觉得在对华政策上面可能也不会有太明显的改变。
我在网上看到一些美国民众对奥巴马昨天演讲的一些反应，其中一位女士说呢，奥巴马在演讲当中确实提到了中国，不过仅限于贸易、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有碳排放，这也是美国民众一些评论。好，现在我们回到美国的对外政策。何青莲女士，昨天奥巴马在演讲当中谈到，美国结束了两场主要的 旷日持久的这个战争，但是他也特别强调了美国所面临的来自伊斯兰国的这种威胁，他要求国会授权美国继续对伊斯兰国动武。您怎么理解他这个动武？美国将采取什么样的军事行动来打击伊斯兰国的这种扩张？另外在伊朗问题上，在古巴政策问题上，你认为奥巴马政府的政策得到国会支持的可能性有多大？
伊朗政策现在不是美国国会正在批评他吗？至于古巴方面的问题呢，应该说他的反对主要是来自于古巴裔，因为古巴裔呢认为美国这个传统的盟友背叛了他们，而和这个古巴这个专制政府呢握手，这个有点像当年尼克松跟中国握手啊，那么就是台湾受到背叛一样。这里这个，我想奥巴马呢是希望把这个古巴解冻作为他的最大外交政绩，所以呢在这一点他才会急于求成。至于其他的方面呢，我个人认为呢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最大的差别呢是在于民主党善于分钱，所以呢他的政策主要就是走福利，加强税高，提高税收。共和党呢是善于赚钱，那么他们就是要刺激经济，然后就是反对向企业征税。这个美国政治两党政治就像一个钟的巨大的钟摆一样，有时候就向左摆动一点，有时候向右摆动一点，但是呢最后它总反正是来回摆动，在有一个终点，有一个中心点啊，那么就是这一点我倒不是特别担心。但是这个外交方面呢，我认为呢正好是美国特别有产生无力感的方面。比如这个亚洲地区的国家，它本身的定位就有问题，他们想在政治上依靠美国，但是呢经济上他们又要和中国呢有各种各样的合作，而且不仅是这个经济上，其他的方面只要不涉及领土争端，他们都愿意向这个中国让步。所以美国面对的是这些需要美国做后台，在和美国在和中国发生争端的时候站出来为他们那个撑腰的一个国家，但是呢又不希望美国过度介入，美国也不能过度介入。所以面对这些半信半疑的盟友，美国挺难办，不管是这个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非常难办。至于欧盟呢，从这个冷战结束以后，就你知道法国这个戴高乐主义就一直是反美的，所以呢就是在这个主导下就是和中国呢握手，而且希望建立多极政治，经常在这个联合国还捣点小乱，和这个尤其是法国把这个就是让美国为难。所以这个事情呢是美国今后呢只能是健步走步，但是要确立自己的一个外交大方向。有美国国内现在还有一种那个所谓门罗主义倾向，就是少管他国的形势啊。我觉得美国呢如果要是在这个国际事务上呢能够暂时呢改变一下，就是也许更好一些。
好的，我们还有差不多不到两分钟的时间，何兰超博士，您认为美国现在在世界上所面对的最大的威胁究竟来自何方？是极端的伊斯兰教的这种扩张，以及他们所发起的恐怖主义，是俄罗斯的这种侵略和扩张的这种局势，还是中国试图左右世界国际社会秩序的这么一种努力，或者兼而有之？
我觉得最大的威胁呢，实际上我以前也谈过，实际上还是来自美国自己内部，就是说美国自己的政策呀，尤其是这个债务这个经济政策呢，过多的向这个社会主义的这个倾向，就像何天女士讲的左的方向这个发展，那么给自己带来很大很大的隐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它的外交上面的这个挑战那实际上是很多，我觉得最核心的挑战实际上是来自中共政权。 除此之外呢，因为中共政权在逐渐的这个走向军国主义化、纳粹化，那会对整个美国的这个战后建立起的这个世界秩序、世界这个规则呢，造成极大的危害。这个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俄国这个，但是俄国自己经济现在目前很糟糕，那么伊斯兰这个极端组织呢，我觉得这个影响是暂时的，而且美国大体上已经控制了这个局面。虽然没有派部队啊，地面部队，但是我想国会肯定会授权才使用武力的解决这个问题。这个不是一个不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威胁，我觉得最大的威胁还是美国自己内部怎么样自己定位，怎么样来主导世界这个担任这个领导的这个作用，推动这个普世价值和民主理念。
堡垒是从内部要这个加强
巩固，对，
好的，
这个意思。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何青莲女士和韩连超博士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创办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另外呢，观众朋友在电视屏幕上可以看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您又可以浏览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播出美国之音有问必答，什么是政教分离，并且也关注热点话题中国劳动力大军的萎缩与中国经济发展，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祝大家晚安。
我是宝琛，我们下次节目再见。